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上星期有人喺港铁车厢为点着易燃液体纵火，造成多个乘客受伤。事后警方拘捕了一个有精神病记录的男人。看回有关事件的报道，有标题将精神病人作为其中一个焦点，用了怪汉、狂汉这些形容词。网上言论更加见到不少人将这件事和暴力、精神病扣上关系，不少还带有一些歧视成分。香港精神科学医院就发声明，希望加强社会对精神病人的认识，又说研究指只要精神病人接受了治疗，就可以大减复发的机会至到低过一半。歧视往往源于不认识而产生错误的印象，究竟这件事会不会增加精神病人的标签？精神病人的家属又面对几多的歧视的目光呢？今朝早香港家书，请来香港嘉年家精神健康倡导协会主席周万祥讲下他的看法。
Marcus， 转眼间你去了新加坡教书差不多四年了，当我知道你今年会回来香港教书，我真的很开心，因为过往你给予我的指导、支持和鼓励，确实让我整个人生改变了很多。回想当年，因为太太患了情绪病，让我认识了你和嘉年家这个组织，帮助了我和太太走出绝望的边缘，亦都令我增加对精神病患者的关顾，从而积极学习参与倡导工作。还记得第一次代表嘉年家去到立法会去表达家属和照顾者的诉求，之后 Marcus 你对我的赞赏和鼓励令我得到肯定，和加强了我的自信心。鸡年刚刚过了不够一个月，但是接二连三发生了几宗青少年自杀的个案，确实令到人很可惜。更可惜的是在2月10号那日的黄昏，有一名有精神病记录的男士在港铁车厢里面用易燃液体纵火，导致十几人的受伤，当中亦都有人情况危殆。由于事件有多人的受伤，而犯案的亦都是一名精神病患者，故此引起了社会大众人士很多的讨论。而我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引起社会人士对精神病患者的标签效应呢？过往都有曾经发生过和精神病患者有关的事故，每次都会引起社会有很大的回响，特别是针对病患者或者康复者是不是适合在社区生活呢？他们是不是有暴力倾向这些问题，再加上一些传媒的失实的报道，加深了社会人士对精神病患者的误解。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位朋友，因为他看到这些报道来到去问我，他问 Michael，是不是有患精神病的人就会有暴力倾向呢？我当然会答他不是呢，因为暴力倾向的只是少数，而出现暴力行为的多数是因为病患者受到挑衅而作出自我保护的行为。虽然近年传媒在报道有关精神病患者的新闻都做了一些的转变，特别是没有将暴力所造成的伤害全部归咎在精神病患者的身上，反而探讨社区上支援精神病康复者是否足够这些问题上面。但是如果这些不幸的事件继续发生，相信社会人士对精神病患者的标签一定只会有增无减。不过我仍然希望各位传媒朋友能够继续以持平的态度和手法去报道事件， 不要以一些哗众取宠的手法去报道。其实最终受到最大伤害的是精神病患者。其实作为一位病患者的家属，过往虽然我和病患者都没有受到外界的标签，但原来我们自己也都曾经不知不觉地标签了自己，觉得我们和其他人有不同，害怕去接触一些人，就算连正常的社交生活我们都逃避。不过很感恩我们有同路人的鼓励和信仰上的支持，我们最终都能够坦然地度过。近年我感受到社会上对精神病或者情绪病患者的标签好像少了，可能因为曾经有好几位知名的艺人都出来分享过他们患过情绪病的经历，以致社会人士都觉得情绪病其实很普遍的。不过我认为可能是现在社会无论在生活和工作都有太大的压力，导致了很多人其实已经出现了情绪的问题，以致社会人士都觉得情绪病、精神病都是大都市的副产品，大家都不会再感到大惊小怪了。对于今次纵火事件传媒的报道，我暂时觉得都不是太负面的。不过我希望社会大众不要持未审先判这个观念去分析事件，而应该着眼在找出事故发生的原因，从而找出一些解决的方法，避免日后再发生这些不幸的事件。其实每一次不幸事件的发生我都感到非常伤痛。就以今次纵火事件为例，我觉得是由一个不幸患了精神病的人，可能在病征的影响底下做出了一件更加不幸的事件。当然对那些无辜受害者我都同样感到难过，亦都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康复。但我深信犯案者当他情绪稳定下来，他必定会感到很后悔和自责，同时我相信他们的家人都会感到内疚。 Marcus 协会的家属课程当中有一课叫做危机处理，当中其实焦点不是放在处理而是预防，所以我觉得事件的发生是可以避免的。譬如加强家属和照顾者的教育，让到他们懂得怎样去跟病患者沟通和照顾他们，又怎样可以辨识到药物的副作用和病征，减少了病患者病发的危机。而药物方面，期望医生能够处方多些优质的药物去减少副作用对病患者的影响，增强病患者对服药的依从性，病情就能够得到控制。政府都应该增加社区资源和加强自助组织的合作，支援在社区生活的康复者和他们的家人。政府亦都应该推行公众教育，让到社会人士能够更加清楚认识精神病，去减少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标签和歧视。近年我感觉到香港的环境真的比较动荡，社会的不安和不和谐，政治的不协调和纷争，加剧青少年人对现状的不满，楼价的高涨让到大部分香港人都不能够找到安居之所，民生亦都越来越艰难。俗语又说安居乐业，不能够安居又怎能够乐业呢？这些动荡的环境因素其实都会成为导致人出现不同轻重情绪病的诱因，所以我期望大家多些兼顾自己的情绪和精神健康，一旦出现了问题不要讳疾忌医，尽早寻求帮助。另外今次纵火事件我听到一个比较有趣和特别的回应，那个回应就是这样，以后我都不会只是专注在我部手机上的，我会留意一下身边的人和事，因为当有意外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会反应不来的。手机文化其实已经影响了全球人的生活，每个人大部分时间都是专注在手机，连人与人的沟通都要透过手机，以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疏离，什么包容体谅都好像消失在无形。所以这个回应是不是可以提醒我们， 真的要多挂关注我们与身边人的关系呢？ Marcus， 我好期待同你再次一起合作，为精神病患者和他们家属服务。有你专业的知识协助，我相信我们的工作一定能够事半功倍。你回到香港之后，我们再约时间慢慢长谈吧。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Michael， 2017年2月18日。
今次呢封香港家书是由香港嘉年家精神健康倡导协会主席周万祥写给组织创办人之一的赵宇龙博士的。他们的组织主要做消除对精神病患者、康复者等受歧视的工作的。今次事件亦都令人关注精神病人的支援。医管局就估算过，五年前大约有100万至170万人患精神障碍，当中7万至20万人程度属于严重。而医管局在2014年起就为严重精神病患者推行个案管理计划，个案经理会同其他的机构合作，主动支援住在社区入面的患者。但是睇返2015-2016年的数字，个案经理只有300多个，但处理的个案就有超过15000宗，人手明显不够的。今次事件会不会令到政府再次睇返投放在精神病人的资源问题呢？这个都值得关注的。香港家书今日讲到这里，再见。